819页，
819，
片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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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翻开《楞严经》译观。819页，我们每天都有一定的进度。如果你啊几天没来啊，就会发现讲了好几百页。这里是不留人的，所以啊，这个节下安居期间呢、大家要辛苦一点。819页，富罗那执因以果经文。富罗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以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注释：无状就是无因无故，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何当就是何时还会，意思就是说，如来现在已经证得了妙空明觉，反望归真，可是在此如来所证的真如法性，什么时候还会再出生山河大地及众生有漏的业果？换句话说，既然一切众生本具的本妙觉心会一念无明妄动而忽然生出山河大地及一切有为业果，而如来今日既然已经证入了此本妙觉心，会不会有一天也忽然在一念妄动，再重增起妄，又堕为凡夫？这个是所有一切学佛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的。820义观。富罗那言：若此众生本具之妙明觉体，本妙本觉本明，他这里都是用一个本，这个本呢、就是原来我们大家都是佛，就像深山里面的矿，有一年挖出来就锻炼，就变成纯金了。所有的一切众生的佛性现在就是埋在无明的矿山里面，看哪一个人有因缘有福报去听到佛法，就是把这个佛性开发出来。但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他是讲这个法身慧命啊，他不是一生一世的，绝对不是的。诸位，如果没有因缘，你不可能会坐在底下的，绝对不可能，而且还是听大圣法，不但是大圣法，还是最上圣最究竟的楞严经。所以只要就很简单的坐在底下，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在佛经来讲，佛法来讲，它不是修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已经在无量佛所种种种的善根，要不然你今天坐不下来的，绝对坐不下来的啊。所以啊，诸位啊，要成就道业，在一念之间，有这个善因缘，诸位应当珍惜跟把握。底下是：且与如来所证究竟之心相比，实在是不增不减。如来究竟之心未成真，众生本具之心也未减，无有高下。然众生以本具的真心当中，以最初一念无明无状，就是没有由来 而妄欲皆明于本觉，以致忽然生出山河大地。所以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呢，啊，其实这些有漏相都是因为心动妄觉所来的。心如果如如不动，了悟相本空，山河大地空，人生宇宙空，花草树木空，空就是没有实体的意思啊，只是缘起的短暂的一合相而已，其体性本来就空。以及诸有漏有为依正诸相，众生既是如是忽然从真起妄，而如来今已证得啊妙空明觉之本真。诸位，这个忽然从真起妄，记住这句话，不是真的，这是为了解说众生忽然产生山河大地的原因，而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叫做从真起妄。真从来不起妄，意思就是其实妄性本来也是空，并没有这个东西啊。为了解说能所的方便，只好这样讲，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忽然从真起妄。诸位，真从来不是妄，所以妄性本来就空，并没有山河大地所产生，只是妄动而已，只是你妄执妄动妄分别，所以啊不了解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的道理，一直在心性里面加一个名，妄知妄觉啊，妄名所产生慧灭之空，不实在的东西。而如来今已证得妙空明觉之本真，然于此真中，众生有漏依报之山河大地，以有为的习漏之业果等等，何时当会复生？这个是啊，怀疑，就是说，哎，成佛以后会不会再像众生一样，又产生了啊习漏的业果，突然又跑出了山河大地啊？全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不论初心或者是久学常有的疑问。佛在言劫经当中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之所以会这个疑问，完全是受续于如来藏等低义地的心修不够，所以不思义地无法起心，自有此意。大凡人若以第一地熏习力不足，性根不具，通常就只能退而休息次一等的余地，如声闻地、缘觉地以及大圣的全地，全就是不究竟了，方便说了啊，二地融通三昧印呢，这个全地简单讲就是熟地，就是方便来讲了啊，不究竟的。乃至凡夫之人天地，这是勉强不来的，以善根力不足，根气如是故。所以师父啊，刚刚已经跟诸位讲，要听楞严经，像这样坐在这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啊。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跨进文殊讲堂，师父都是如此的赞叹，如此的珍惜。你想想看，这种大圣究竟最上圣的楞严经，拜托人家来听还不一定有人要来听，还主动来，师父怎能不珍惜不赞叹诸位呢？啊，底下说，除非因缘成熟，得佛菩萨大祖师大善之事开示接言。诸位，为什么要讲佛菩萨大祖师大善之事开示接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在禅宗有一句话啊，如果没有遇到初世开悟见性的大善之事，以其修不如不修。这是禅宗里面祖师大德的叮咛跟指示，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想修行，可是他却没有因缘碰到啊开悟见性初世的大法，这种大善之事 与其修不如不修，为什么？怕坏了佛的自见。哎，坏了佛的自见就永远不能成佛，而且会死在自见的坑道里面。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师父啊，讲经说法是不是有功德？我跟他讲，这可不一定，看你怎么讲。你要是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知见引入佛的究竟涅槃，佛的知见，那么你的功德是真的很大，因为开佛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这个功德可不是须弥山所可比拟。但是话讲回来，如果你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知见引入你的知见呢，不是依法哦，是依人哦，这个就很麻烦了。大凡每一个人啊，要生存在这个世间，包括法师，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而这一套善巧方便，太过善巧方便且不符合佛意，你的麻烦会很大。为什么？这不叫做说法，这个叫做相示法。相示法是恶法，让人家起有二分法，起有能说法，此心外缘法，不是真正的真心法。佛法是不二法门，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啊，在律学里面讲啊，如果一个比丘不具有佛的正见，或者是坏佛之见，或者是外道之见、恶之见，不明比丘，还不够资格，还不是真正的出家人。出家人当以佛陀的正知正见为依归，是真正的出家人。了解最基本盘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缘起性空、三归一，这个很基本盘的东西，如果连这个都讲错了，就很麻烦了啊。所以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奠定了诸位你自己有非常强的判断力，你打开电视的频道乃至佛学的频道，太多的法师居士在那边开示，你很清楚的一眼就能看穿哪个是正，哪个是邪，哪个根本就是不合佛意胡扯，你自己很清楚，你绝对不会受骗，也不会上当。这个就是你今天听经闻法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培养自己判断的能力啊。所以能够把这个摄摩他如来密因的这个微密观照啊，大开圆觉这一段听到这一段结束啊，我告诉诸位，这一辈子啊修行都永远不会走错路，因为你已经开佛的知见了，开佛的知见了啊。那现在没办法了，法师大家都要生存了啊，懂一些那就只好做这一些，要是深入他也没办法，他能力他到达极限了，他要生存要盖道场啊，就开始当然要做一些法会了，要不然没有收入了，只好这样子退而求其次了，对吧？但是我们呢、啊，现在整个佛教看到的都大部分都是这个了，戒杀、啊、放生啊、吃素啊、念佛法会啊，啊，种种的拜山呐、啊，大全部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而对佛的最上圣的究竟涅槃，到底深入体悟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啊，太难太难了。为什么这种深不可测的东西，非表层意识的啊，也无法说，也无法讲，也无法形容啊，又那么难，讲这个也不对，讲那个也不对，讲这个也对，讲那个也对啊，干脆放下，我的脸后的后啊，擦擦一啊，大部分都是抱了这种态度啊，没办法，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啊、哦？看啊，八二一。啊，要佛菩萨大祖师大善之士，为什么一通通一直加一个大？大就见性开悟才有办法。 开始啊接引了，否则这是累积的业习力以及修行所致，很难突破，很难超越的。一般人碰到困难的就萎缩，要不然就得少为足，裹足不前。要讲到最上论，最上圣论，他第一句话就是：哎，我们不是这种根器啊，我们老实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猛佛接引呢、啊。嗯，差不多都是这种观念了。又以本是二圣行人而言，阿难就比较具有低义的善根了。所以虽未断烦恼，但是一猛佛慈悲开示，即心开悟解，或本心明。啊，更不会怀疑说佛会不会哪一天又堕为凡夫，起这样的妄想分别。当然像富罗那这样的大弟子也非实法声闻，而是为护释迦牟尼佛的法来前现声闻，待众生发问，以示众矣。821经文，佛告富罗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而出。富罗那言：如是迷人，也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啊，素有悟人，只是令悟。富罗那，于欲云何？此人众迷此聚落，更生迷佛。822，不也，世尊。富罗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必尽空。系本无迷，是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注释：譬如迷人，迷人迷是方向之人，迷是在此指无明，也就是最初一念的无明。于一聚落，聚落与如来藏或者是一真法界，人乃存在于真如本性当中，而由自身迷惑，如人骑牛背上而找牛。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哎，往外求佛，却不知道，哎，我们自信就是佛，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骑牛找牛了。你现在清净的自信本来就是佛，你竟然啊，心中有佛不去找，去找外面的佛。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要特别小心：外面求来的不真，外面求来的佛永远不是。要好好的记住这一句：佛在你心中生根发芽，这个是真正的佛。以下，或南为北，因为心迷惑而把南方当作北方，他虽这样迷惑，以妄为真，以南为北，但是南方是不会因他的迷惑而转为北方。这比喻迷失虽充真起妄，以妄为真，但是此妄绝不会变成真，因为妄性本空。诸位，这四个字就是这个道理。你今天为什么会迷？没有原因，就是迷。哎，有一天告诉你，你这样是迷，哎，我突然悟了，迷就停止了。就好像此人迷南为北，但他的迷惑并非实有，也没有实体，其迷本空，其惑是无体性的。823，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而出。此人的这个迷惑是从迷而生的呢，还是从悟而生的？若是从迷而生，则此人心中原先有旧迷，那就不是本妙觉明，而且这个迷也不是最初一念无明，因此可知说这个迷是从迷中生，不能成立。啊，如果说这个迷是从悟中生，悟何能生迷？如鸭子怎么能够生出老鼠？所以说此迷为从悟中生，不能成立。如是则知此迷既不是从迷生，也非从悟生，结果因此可以知道此迷实不生，迷无本体，无性也无生，迷体不可得。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本就是原本，根就是根有，此迷就是无明，无明原本就是没有根有。哎，若有根，即在本觉明心中便已经有迷，若已经有迷，则不能称为本觉明心， 这个意思就是你往前推的意思。比如说你今天是米，哎，去年是米，十年前是米，一百年前也是米，无量劫来都是米。意思就是如果米它有实体性的话，那么你就麻烦大了。你这个米是实体，就是永远除不掉的。一开始啊啊，就米啊，就表示没有本觉了，哎，对不对？因为米已经存在了，你哪有本觉明心呢、啊？对不对？哎，所以就推到无量劫了，你没有本觉明心呢，没有本觉明心，不用修行了。为什么？又没有佛性，你怎么修行啊？没有的东西你怎么提炼？你也没有金。你比如说这一堆沙，你怎么提炼？你也提炼不出金了。为什么？没有金矿的本质啊！如果你没有佛性，你怎么修也没有用啊！所以，因为我们有本觉明心嘛，对不对？才有修行有办法成佛嘛。如果这个迷一直存在，那本觉明心就没有了。又若有根由，即不迷惑；以无根由，故称迷惑。没有由来的，糊里糊涂的，所以称为迷。若是有来由，清清楚楚的，就不叫做迷。故此于迷本来就无根由，怎么可以说迷是由迷而来的，从迷而生？因为既无根由，也就是没有前因后果可循，有如从空而降，令人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叫做迷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上半辈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是迷迷糊糊咯，别人这样我也跟着这样子咯，对不对？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啊。为什么？搞不清楚状况啊，没有智慧，没有人指点啊，没有听到佛法，谁能够知道我们是佛？没有听到佛法，怎么会去理解说我们还有更高一层的生活，可以用智慧来过我们的后半辈子？谁会知道啊？当然报告师父也没办法，没办法。所以知识跟智慧不一样的，我们说多很多啊，但是那个是知识啊，是生死法，不是智慧法。哎，所以我们现在啊，哎，舍迷从悟啊，当然也没有悟可得了。底下说悟非生迷啊，云何因悟？悟虽以迷正相反，然也非生迷之因，以悟皆自类相生。因此如何能说迷是从悟中生的呢？这个此比喻真如本体并不会真正生妄，这个就对了，完全一百分。这种讲法是绝对符合佛意的，就是佛的意思。八二四，虽然从相上说无明是依真如本体而起，所谓依真起妄，这个就是一百分，完全正确。但这不等于说真能生妄，这个也是一百分，这个完全就是佛的知见。诸位听，依真起妄，这不等于是说真能生妄，完完全全的就是佛的意思。就好像树影是依树而有，但树并不真能生影，树是树，影是影啊，从来两不相干，树中无影，影中无树啊，这很清楚的嘛啊。然而影还是依树而有，而树非影啊，树不成影。同样的，无明依真如体而起，但真如体实不生妄，真如也非妄，真如也不称妄。无明起的时候，真如依旧；无明灭的时候，真如依然。诸位看看虚空，诸位看看虚空，你看看虚空，当我们把建筑物建到101层楼，诸位你认为空有没有伤到？没有。为什么啊？空从来没有增减了。你把这个建筑物拆掉，空也没有增加，是不是？你放一把火烧虚空，徒自疲劳，虚空怎么会让你因为火把烧而变成了不是虚空？所以你就知道正如就像虚空一样的，什么东西你无论怎么运作，虚空从来没有什么增减的。你六根六识啊，六尘你怎么变化，十八界怎么变化，如来藏性从来没有什么增减的。你这样体悟的话，就会了解说真是妄想真，减是妄想减，这个叫做观念。譬如说你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你什么财产都没有啊， 你现在拥有的种种的房地产啊，或者是老婆啊，或者是儿女啊，三四个啊，好，你的观念一直认为拥有，诸位，这个是错觉啊，这个仍然是缘起，仍然是性空，仍然是不可得啊。你有真，这个是妄真啊。好，你有一天呢、啊，房地产也没有了，三个儿女、啊、都嫁出去了，你也没有了啊，或者觉得说，哎，我儿女通通没有了，我都孤独老人，你从来没有孤独啊？为什么？佛与你在一起，你怎么会孤独？你的心中有智慧的佛性显现，佛永远跟你在一起啊！诸位，见性的人不寂寞啊，纵然全世界的人不认识他，佛跟他在一起啊。不开悟的人寂寞啊，他一定要有伴啊，要有人作伴啊，没有伴聊天的时候，他活得多无聊啊！是不是电话费一个月多少钱呢、啊？还继续打，打到电话快烧掉了，是不是？哎，你看了、啊、那个女人呐、啊，那几天呐、啊，很安静的，没有在讲电话，那就是电话线坏掉，那绝对不是说没有电话，一款用嘎等啊，嗯，立群公一下怪啊。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啊，是无明起的时候真如依旧，无明灭的时候真如依然。诸位，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佛性开采出来，做一个尊贵的人，做一个尊贵的啊圣者？为什么一直要做凡夫？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回者亦若是啊！啊，佛是和也，和人也；菩萨是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是如是嘛。啊，所以出家乃是大丈夫的行为，非将相所能比，但是学佛的护法居士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他才能够跨进第一步啊。你像如树影生时，树仍是树啊，树影减的时候，树也不短少，也没有增加。是故迷自有起灭，而真性常然不动不染了、啊。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要记住一句话：修行没有什么奇特事，记得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面对一切境界，什么事情都告诉自己这是虚妄的事情，让心令心无所增减，是明修行。你拥有很多，知道这是妄。你少到剩下你一个人，诸位，三餐吃得饱，你的心中有佛，我告诉你，全世界你是最富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树有悟人啊，树就是忽然啊，这个是指一年成熟的时候悟人，悟了之人啊，彼亦佛如来。这此人众迷此聚落，更深迷佛。这个人纵使先前曾经在记录当中迷失方向，经指示令悟以后，还会不会再迷呢？这个是比以佛开悟以后，会不会再起无明呢？当然不会啊。细本无明，是有迷觉，这两八个字可是非常重要。在迷的时候还是误认为自己是觉悟的，所以人家劝是劝不听了。所以一切外道众生都是这样，邪佛不够深也是这样，都卡在一个个性。众生就是个性比真理重要，就是这个很麻烦。为什么？那迷的时候他也自己觉得是觉啊。所以啊，系本无明，是有迷觉，就是这样子。众生在迷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在迷，知道吧？他一直认为他是在觉悟当中，所以你怎么劝没有用的，因缘不具足，你就是等。所以师父看了这个佛经以后勉强不来，亲朋好友啊，乃至至亲的兄弟姊妹啊，他没有那个根儿，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觉得我也没有迷啊，你们才是迷啊。无迷，迷就是指无明啊，似有就相似有，好像有迷觉，迷失的妄觉。此言系在众生位当中本来就没有无明啊，然却相似有迷失的妄觉，因而或南为北。诸位，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你行住坐坐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干嘛要学佛啊？因为他认为他很行啊，是不是？你说他迷，他说你迷啊。 是以为相似，即是相似，即不是真实的。迷中并非完全没有觉知。诸位，很简单，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觉知？当然有觉知啊！你在做梦的时候当然有觉知啊，对不对？梦境是那么真实，可是一醒过来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白天的梦啊，晚上在做梦是梦中梦啊。当我们现在白天行事坐卧这么正常，都是已经在做梦了啊，何况晚上在做梦的时候，那个叫做梦中梦。白天做梦的时候不觉，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梦。晚上睡觉的时候叫做梦中梦，妄上加妄啊。以下迷中还是有觉知，只是其觉非真啊，其觉只是一种妄觉，是一种情执，非真觉，所以称之为迷觉，就是一种情执啊。而且它会改变的啊，诸位啊，刚开始啊，对这个哦，这个男朋友好到没有话讲，哎，什么都处处替他讲话。等到了相处了三年五年以后，认识他了，哎呀，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无赖懒惰啊、哦！后来啊，这个情执不但没有了，还产生一种愤怒，哎，我怎么那么衰啊，交到这样的男人？但是一直变，一直变了，一直变了。所以为什么他不是真觉了？真觉他不会变，对你没有执着，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情绪上的东西呀、啊。所以怨呢是由亲来的，怨是由亲来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太和好，就是要争吵的开始。夫妻也一样，朋友也一样，男女朋友也是一样啊，就是这样子。人应当保持互相尊重，一个距离，以保持一个神秘跟美感。太过接近了，大家都有习气嘛。你两个人啊，比如说25岁结婚，你想想看，两个人的背景完全不一样，那男女要凑在一起要建立一个家庭，这个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在两个结婚以后啊，就会显现对方的缺点出来，要继续生活在一起就在争吵当中，然后争吵当中继续过日子，继续养儿育女，就是一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离也没办法离。为什么？有孩子了，合也合起来很辛苦，叫做貌合神离啊，同床异梦。哎呀，这个中国人啊，用真是厉害啊，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真的很下搞的，这用这个实在，我说怎么会那么厉害？你看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貌合神离啊，同床异梦啊，理念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啊，有了学佛的这个因缘呢、啊，哇，真是太好了，所以称之为迷解。以下即迷中之解，然是连此迷中之解也不是真的有，而不是虚妄的，而是虚妄的。故说此迷中之结为是有，仿佛有，恍惚中若有，虽若有而实无。以此迷中之结之体已不实，所以其相虚幻不能确定。觉迷迷昧，觉了觉之，迷就是无明。若觉之无明，无明就是灭。如人若觉之自己走错了路，就是不会再走错路。或者是如人已经醒，即不复于梦中，觉不生迷，真觉之体是不会再生迷的，也就是佛心不会再起无明的，会再起无明就不叫做佛了。所以佛就是开采永恒的法身慧命啊。一观，佛告富罗那，譬如迷失方向的人与一人烟聚集的村落当中啊，一真法界，或南方为北方，迷妄作真啊，此迷为复因迷而有，还是因悟而出？富罗那言，如是迷人心中之迷，也不是因迷而起，又不是因悟而生，何以故？此迷原本无有根啊，根有可寻，因何说是因迷而生？悟与迷正好相反，故非生迷之因，因此云何可以说此迷是因悟而生的呢？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的时候，素有悟了之人，只是而令的开悟。胡罗那，于欲云何？ 此人纵使先前迷此聚落中，亲人只是令悟以后啊，还更深迷佛，说不也，世尊。呼噜那答：佛言，呼噜那，十方如来三觉圆满，三觉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自觉也就是自己觉悟，觉他就令众生觉悟啊，再来就是觉行圆满，就是他来到世间的因缘，已经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为得度的做得度的因缘，所以佛该做的事情就是做完。所以我常讲说，人的一生其实是一种责任跟使命感，有这样的人啊，活得就很有意义。所以记住在座诸位，你每天要有工作做，生命它才会有意义，真的。每天有工作的人他是幸福的，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是很可怕的。为什么？生命它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一种工作，就像佛一样。佛从成道19岁出家，31岁成道，你看看这阿含经，释迦牟尼佛没有，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没有的啊。在经典里面记载，佛陀明天要去度众生的时候，佛他就先入定，明天要往哪一个方向，有要度的众生，因为佛他有神通，大神通，你知道明天要往哪里度，要往哪里走，会碰到什么人，佛他都有预知之明，佛可以预测未来，但是他不随便显现。因此佛晚上的休息，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在休息，这是经典里面是这样记载的。所以佛每天都在看第二天的因缘，看有哪些众生要度，从佛的一生一世，而且那个时候是打赤脚，打赤脚。后来，佛法传到南传，这个南传认为打赤脚啊，不适合南传啊，泰国的民情风俗，所以泰国的比丘穿拖鞋，泰国的比丘穿拖鞋啊，那咱们中国人啊，就比较讲礼节。就比较讲礼节，所以佛法传到汉地来，认为打赤脚没礼貌，穿拖鞋也没礼貌，所以就发明一种叫做僧鞋，以前叫做草鞋，出家的以前穿的叫做草鞋，草编织的鞋。后来啊，说穿这个草鞋啊，麻烦碰到水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抗拒哦，也没有办法抗拒那个寒，太寒冷的地方没有办法，要穿袜子，又开始发明这个僧鞋，就是我们现在发明这个僧鞋。可是这个僧鞋它不是人工依照人工人体来创作的啊，所以我穿的那个僧鞋啊，整只脚啊都快报废了，那个两只的大拇指啊，那痛到没有办法。当然在建中的时候练台前可能有伤到，这不是说僧鞋怎么样，可是它不是人工啊人体来制造的。那么再来那些名牌的啊，或者是像老六啊阿寿皮鞋啊，人家为什么要发明出家人的鞋，人家不要，出家人没什么市场，为什么要发明？这整个高雄比丘加起来不到100个，我只有你几百人钱，我的德宗啊，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鞋子给你穿？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一般比较次等的工厂，或者是成本比较低的工厂，就这样发明啊、哦，要做像现在比较好做一些鞋店呐、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像，已经跟佛陀当时在的像已经完全不同啊！佛陀当时在世根本就没有鞋子可以穿，就全部都打赤脚。哎，这里面有大学问，赤脚啊，这个脚啊，底啊都是有穴道，都是有穴道。哎，所以比丘啊，当时啊，每一个人啊跟着佛陀都是要信威仪，要信威仪啊， 佛陀在前面走，后面的比丘僧团呢，那个都是很敬的，一个大圣人在前面，哪一个人敢吭一声啊？啊，威仪啊，哇，大家就从路佛陀啊带领这个比丘啊，这样走过去，就这样走过去，就度了多少人？就看到佛陀那种威仪、安详、如如不动的威仪，就这样走过去，多少人起信心呐、啊？多少人起信心呐、啊？那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也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觉他啊，就觉他。那么觉行圆满呢？佛陀呢讲了49年的经典呐、啊，那么80岁就入这个涅槃，功德圆满就入涅槃。但是佛陀说啊，也没有佛入涅槃，也没有涅槃佛，因为佛从来不生，也佛也从来不灭，要如是觉、如是悟才了解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啊这个华严经里面呢 啊有讲无依娑婆界8000往返呢、啊、示现成佛，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8000次了，来了示现成佛，又回去了，来了示现成佛又回去了，其实是不来不去了。所以来啊，释迦牟尼佛就是演一出戏给你看了、啊，演一出戏给你看。而且要演得逼真，释迦牟尼佛一出生还不能讲我就是佛来的，谁会相信你？你敢讲佛？那大家买菜安尼供给，那现在就是很可怕。末法时节，动不动就是我是摩诃迦摄来，我是文殊师利菩萨来了，动不动就是这样子，没有经过苦头修行，所以佛不愿意说来就宣布我就是佛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可以拿到奥斯卡金像奖。他演的真像，他演的完全让你没有感觉到哦，他是在演戏啊！释迦牟尼佛一定要出生啊，摩耶夫人啊，净饭王身，出生以后我就看到那个生老病死有感触，然后啊，把这个头发有娶妻生儿育女啊，把这个头发啊半夜出城，头发剃掉，剃掉要在身上的修这个苦恨，表法的表外道不究竟。不能成就，吃苦要吃得对，吃苦不能成就佛道，是如是的这样子的启示众生了，演了一辈子啊，佛陀就告诉你，身教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佛该有的次第，一点都不能逾越，何况来这里动不动就妄语，他是什么古佛再来的，你说谎，你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说谎，你是什么六祖再来的，是说谎，你的就像我是六祖婆再来的，说谎，北差北差，为什么佛一辈子视线就是防堵你说谎，他就是这样演一出戏给你看的，不能逾越这个次第的，以十方诸佛演一出戏给你看，就必须修行，就是必须按部就班来，你不要听他在胡扯夸大其词，那个讲自己什么菩萨来的，你赶紧找，你赶紧找来家，对我这里反复，不骗你的，真的，你千万不要跟着他，那死得很惨。底下亦复如是，物惑不复根迷，此迷真，此迷实无本体，其性毕竟空，无实相可得。系在众生位中，本即无迷体身。然却相似有迷时之妄觉啊，以此妄觉而惑难为北，迷妄作真，然彼虽自生惑而难并不成北，彼人虽迷啊，然妄并不因而成真，真也不成妄，当一念觉之往昔之迷时，此迷之幻象即灭，以本非有故，但觉之而已，亦非有迷灭，以真觉之体本不生迷故，所以迷是妄，并没有生灭，没有增减啊，妄就是无根啊。经文：亦如一人见空中花，一病若除，花已空灭。啊，忽有愚人以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深，奴观世人为欲为慧，佛陀那也，空原无花。妄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次令更出失食狂痴，银河更名鲁氏狂人为欲为慧， 佛言：如如说解，云何勿言？诸佛如来妙解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这世尊啊，就解释了。啊，因为妄才有山河大地了啊！如来是妙解明空啊，就没有这个东西。注释：忽有一人以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深；以彼空花所灭空地，在那空花已经灭了的地方，彼如来正一自真，诸佛已尽，待花更深，等待已经灭了的空中花再升起，彼妄想分别如来。还会在忽然无明又起，空言如花，望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说空中啊，本来就没有花，以心虚妄而见空花，或生或灭，见花于空中升起，已是一妄，又见空花中，以空灭去，便是二度虚妄，颠倒又颠倒。这个意思就是说，空中花是表示山河大地无状生出山河大地啊！啊，你不需要去灭它，那是妄念才有的，妄动才有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花草树木啊！啊，那么佛已经成佛了，这些啊日夜星辰早就不存在了，那是一合相的假象而已啊！怎么会说成佛以后又跑出山河大地？佛已经无妄啊，无妄就是真啊。828第三行，赤令更出啊，四时狂赤，要叫已经灭了的空花又生出来，这实在是接近疯狂的愚痴。如如所解，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不错。一贯，一如慧言义之人望见空中有花相，以其一并落除其空花及空中灭去，但是忽有一个愚人，却与彼人原先所见空花所灭之空地，这个空地是虚空之处，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空旷之地。哇，那惨了！我说你没水准的是啊，以为有一块空地，那个空地又不是的，这个是虚空的地方啊，跟那隔壁那空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又在空地跑出空中的花，哇，差很多。期待比空花更深呢、啊？奴观世人为愚痴也，亦为有智慧呢？佛罗那言：空中原本就没有花，以自心虚妄，故见有花于众生灭。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看到山河大地，就是在你的妄念当中有生有灭。其实生灭自性本空，本来就不生，本来就不灭啊。生当体即空，讲不生；灭当体即空，讲不灭。但是却不能找一个不生灭，这个就是如来的真正境界。若见花灭于空，已是颠倒了；若于花灭之后，还赤令本来即无之花更从空生出，失实尽于疯狂的愚痴之土，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痴，或为有智慧呢？实乃愚不可及。829佛言：如如所了解的，不错，你的了解既能如是无误，云何还会问言？是诸佛如来以所证妙觉明空之真如体中，何时当更出生有为习漏之山河大地？诸位，山河大地怎么来的？那四个字，有为习漏，就是妄动的意思，妄觉的意思，妄明的意思。所以世界本不动，本不生，本不灭，是妄念、妄觉、妄明令其生令其灭，万法唯心啊。生灭的习漏就见到有为诸相，不生灭的起性真如就无所见，见等同不见。任令七大怎么发挥，仍然无相可得。本来七大就是本体，所以啊，何时当更出生有为习漏之山河大地等三种相续，因而复堕为凡夫。所以成佛就永远不会变凡夫。因此诸位，你的法身慧命就一直蒸蒸日上， 在座诸位啊，你今天纵然啊损害你的这个色身生命，你今天所种下来的无量的最上圣的楞严经的善根依然存在，无量劫来绝对不会消失。这个就是你的本钱，你的法身慧命，就等于你那个金库里面啊蕴藏无量的金条。为什么？你有慈悲喜舍啊，有佛性，有善根，还天天来，还常常来，还从不间断来，真是赞叹啊、哦、非常赞叹在座诸位。八二九全论，若问如来什么时候还会再起无明，再堕为凡夫，实是亵渎神圣。因为不了解佛法嘛。富罗那在前面的问答当中也说，这种人实为痴狂。富罗那在此的表现显示两件事。一啊，此皆由于如来善于诱导，令富罗那起正知见之智慧。二，这也表示如前所说，富罗那也是为护法啊护佛法以及利益众生故，大权示现。经文又如金矿杂矣，金金其金一存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从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注释：又如金矿杂矣，金金金金就是纯金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啾啾啾啾，哎，对不对啊？啊，人家说，哎呀，师父啊，你现在啊，如果有钱了，可以买一些金子啊，起来放着，将来再把它卖掉，是不是啊？我又不是商人，哎，我们不碰那种东西的，不碰的，金块什么买呀、啊、卖，我从来不碰这种东西的啊。不过人家送我，我有收过，你这是人家送我，又不是我买的，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啊？送给我，然后后来就把它转成现金去印楞严经救救众生啊，是不是啊？有譬如金矿中杂有纯金啊，麻三岭其金一纯更不成杂，这是指金矿开采出来经提炼后便是纯一真金，不会再含有杂质。诸位，而我们要提炼那个佛性啊，这可不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要提炼那个佛性啊，变成纯金成佛，这个不是一生一世有办法的，这个需要相当的时间。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诸佛如来即以转烦恼为五智菩提，这讲过了，转二种生死，二种生死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为无上大涅槃，也是一样。即转烦恼为菩提，此菩提就不会再生烦恼；即转生死为菩提，此涅槃就不会再成为生死。如同炼矿成金呢，不复为矿。是故《圆觉经》亦云：“如消金矿，今非消有；既成金，不从为矿。今无穷时，金性不坏。”又云：“虽复本来金，终以消成就；一成真金体，不复从为矿。”等等，都是发明此意。诸佛如来所证之菩提涅槃，乃是金刚不坏，犹如真金。一观，又如于金矿中杂于精纯之金，此矿若开采出来，锻炼之后，其金即复一纯之性，更不成杂。又如木已烧成灰，更不从为木。诸佛如来于证无上菩提涅槃之后，亦复如是，不会再变回去成为有烦恼生死的寂夫凡夫。啊，有一个居士来这里啊，就问师父啊，说请问师父如何避开烦恼啊。有个年岁大，这个年岁比较大，我就跟他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隔了不久又有一个居士来，他是比较年轻但是很精进，他对禅特别有兴趣， 因为人家有告诉我说这个、啊、是修禅的。又来同一天不同时间，没隔半个钟头，哎，又跑来一个，他也问同样的问题，很凑巧，他就是请问师父如何避开烦恼。我就跟他讲，你避开烦恼做什么？你慢慢的去参，不告诉你答案。你避开烦恼做什么？体好好的去体悟。哎，旁边有一个居士竟然替我回答，我不讲叫他去参，他竟然替我回答。他说，师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烦恼本空，真心本有？我就跟他讲，摸摸头，我说你很聪明，有一点点智慧，那你做得到吗？点点啊，我说你就像一只鹦鹉一样。831第三节，开示三如来藏，以空如来藏一切皆非。经文富罗那，又如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以水火性不相临灭。又真虚空及诸大地遍计法界，不合相融。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秦相，而不计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吞则暗，风摇则动，寂沉则清，气凝则浊，土积则埋，水沉成硬。翻过来832，就是又真虚空，真就是问，譬如虚空体非秦相，而不计彼诸相发挥，虚空就比喻如来藏。群相指下面所说的明、暗、动、清、浊、埋、应七相，用于比喻七大之相。虚空比喻空如来藏，以其中无有相故，不计诸相发挥，此则比喻空而不空之如来藏。以此如来藏本体虽空无相，然也能随缘含容诸相于其中发挥。是故此如来藏体虽空，其中亦完转有相，故也不空。是故得名为空不空如来藏。然而此诸相虽在如来藏中现，却仍非如来藏所具之物。云吞之暗，吞就是囤积；寂沉之清，寂雨后天晴，雨后空中啊之积尘被雨水冲刷，所以空中一片清新。土积尘埋就是阴霾不开啊，尘土积聚于空，这空中一片阴霾之下，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沙尘暴啊。833易观，富罗那，又如问言，如来所言地水火风四大之本性圆满互融无碍，其体之周遍法界，于是你便生出这样的疑惑，水与火之性本来是相克的，为何能不相凌灭？你又真问虚空及诸大地，空大与地大二者之性一通一爱，若即遍法界，不合就是不应当能互相容纳。833中间，富罗那，譬如虚空其体虽非由情相构成，而且不会聚是彼诸相于其中发挥，彼如来藏体虽非七大，但并不具七大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当日照之时，则随日圆而现明相；云吞积时，则随云圆而现暗相；风摇时，则随风圆而现动相；寂沉时，则随寂圆而现清新之相；地气凝聚之时，则随气凝之源而现浊相；尘土纷飞聚于空中，则成阴霾不开之相；江湖等水尘侵蚀，则成应现之相。翻过来834，前论虚空当中虽常有此等七相显现，然而虚空本体实不燃着此等相，虽之如是，但他还是任此七相随缘而现，随缘而灭。 所以生跟灭无关于如来藏性。为什么？记得法性本空，对，好好的体悟这句话。为什么叫做法性本空？不是佛让它空了，不是成佛让法性空，不是这样。佛成佛都无关，跟众生无关，跟圣贤无关，跟愚痴无关，跟智慧无关，因为他法性本空，是这个真理一直存在。就像虚空，不管你用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增加。你给他金子啊、金钱啊，他都碌碌不动啊。你给他撒尿啊，啊，往一把火烧啊，虚空还是一样。所以要体悟到法性本空的道理是什么？法性本空，生当体即空就是无生，灭当体即空就是无所谓灭。生跟灭属于妄动而来的，万法唯心所造，无明就会产生妄动，所以。